日上访非洲和韩国抗衡中俄，淄博烧烤火爆，寻子家长纷纷涌往当地。联合国决议含谴俄内容，中方罕见赞成。五日撤资创纪录，外资速逃离中国。调查话，中国为墨西哥毒枭提供材料和技术。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9日，多名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协调在5月7日到8日造访韩国，并同韩国总统尹石瑞举行会谈，共同应对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而岸田文雄从4月30日到5月5日要走访非洲4国，专家分析话，主要是抗衡中俄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社报道，日韩政府正在研议岸田的访问计划，这个显然是为了G7峰会前进一步加深关系。这个将是事隔5年来首度有日本首相访韩。在29日，岸田文雄说，3月尹石瑞总统访日峰会上，我们同意恢复穿梭外交。岸田已经邀请尹石瑞参加 G7 峰会。日本、韩国、美国3国政府也都计划安排岸田、尹石瑞和拜登总统在 G7 场外举行3方会谈。时政评论人唐镜远认为，日韩关系的改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有力感压制了中俄一朝、轴心国的中朝两国，因为日韩都是属于经济军事的强国，又都是美国的盟国，同时又都是紧邻中朝两国，而地缘上它就天然成为新冷战的第一线，而且都面临着来自于中共和朝鲜的生存威胁。日韩关系的升温不单只是针对朝核危机，亦都是事关台海，好似尹石瑞就公开咁讲，台湾唔系两岸问题，而系全球问题，就等于已经表明咗态度。喺29日，岸田离开咗日本，预计30日喺埃及同塞西总统，5月1日喺加纳同阿富福阿多总统，3日喺肯尼亚同鲁托总统，4日喺莫桑比亚同纽西总统会晤。5日途经新加坡和李显龙总理会谈，这4个非洲国家都属于全球南方，这个是由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组成的集合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如果先进国家不好好地拉拢这些南方国家，在联合国一国一票的情况之下，没办法达到好好的效果。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之下，美国亦都会有一些顾不到的地方，日本会去补足这个部分，设法维持国际秩序。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日本首相首度访韩，包括出访非洲多国，拉近 G7 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中美新冷战进一步成型的背景之下的一种重要的举动。日本对非洲的访问最主要的目的是削弱消解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因为中共基本上是靠大撒币来收买笼络非洲国家，但是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现在让很多个非洲国家对中共的真实意图产生了疑虑。G7 国家现在主动地来改善和非洲的关系，实际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和中共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一种重要的竞争方式。与此同时，30日中共央视高调播跨过鸭绿江反映所谓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包括长津湖战役等。尹石瑞27日在美国国会称赞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引领捍卫自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战役中取得了奇迹般的成果。28日遭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驳斥。对此，资深媒体人安青认为，中共面临的是内忧外患，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成为东亚铁心国，中共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为国而战，他真正又想要武力解放台湾，而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继续用方言来迷惑中国人民， 唤起民众所谓的民族自尊心。这个战役刚刚就是中共掩盖了几十年的谎言，被韩国总统揭穿了，对中共非常的打脸。中共到了一个火山口，又实行退林还耕，农村又成立农馆，好像土匪一样，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必然会引起中国农民的抗争。农民下一步就是要起义，中共面临他的集团统治动摇了，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近日淄博烧烤因为五一长假到嚟火爆，亦都让好多遭拐儿童家长寻子的妇女火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里，目的是借淄博烧烤节全国各地都有人来的机会，能够帮助他们将寻子的信息传播出去，在火热的烧烤热浪之下，就演绎着另一群不幸的人的凄凉。根据大陆媒体上游新闻报道，28号一段寻亲家长手举寻亲牌子在山东省淄博市街头下跪哭诉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事后当事人寻儿何定图发微博说，在水晶宫，其实是水晶街前矿山寻子14年有103日的未有结果的寻子信息，结果保安好恶地用眼珠掘我，赶走我，不给我寻子，我心一下地崩了，当街跪低大哭。据悉当事人何先生和水晶街管理方已经圆满解决了分歧。何先生表示，我觉得好温暖，市民都好有爱。阴历5月3号就是我的儿子何定图20岁生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日子之前将他找回来，一起在淄博过生日吃烧烤。因为近日淄博烧烤走红网络，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品尝美食，这样大量被拐儿童父母赴淄博扩散信息。寻子家长姚一飞的妈妈介绍说，自己找细佬哥全国各地走了20几年，听过淄博烧烤节人多就过来了。事实上从4月中下旬淄博烧烤频频登上微博热搜之后，越来越多的寻子家长奔赴淄博，期望借这个烧烤热潮广传他们寻子的信息。网友纷纷在微博发帖说，寻子家长太不容易了，头发花白的年纪，为了找细佬哥，哪里有热度去哪里，希望他们早日找到。看起上来年纪不大，很可能是因为找细佬哥愁到白了头，好希望他们的细佬哥也都去淄博吃烧烤，好希望他们戏剧性地在淄博相应。网友也都在质疑，那些细佬哥会不会是因为器官而被拐被失踪。大陆网友在询问他们的细佬哥去了哪里，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么多的监控摄像头为什么都失效呢？星期三，联合国大会召开第77届会议第69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代表罕见地投票赞成含谴责俄罗斯侵占乌克兰内容的决议案。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的合作进行决议，这样被视为是一个必须通过的法案。里面的第9条说，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侵略了乌克兰，之后欧洲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俄罗斯联邦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已经被停止，因此需要加强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目的特别是在尊重任何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并维护和平和安全，确保在敌对行动期间遵守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并将所有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俄罗斯代表对这段表述表示强烈反对，随后主席要求全体投票，投票结果是81赞成、10票反对以及4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共代表当时投了弃权票。在俄罗斯的反对被否决之后，主席跟着下来要求全体成员对法案进行整体投票，投票结果是122票赞成、5票反对以及18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次中共代表罕见地投了赞成票。虽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和安理会的决议不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仍然被看作世界舆论的晴雨表以及各国对外政策的态度。 中方代表星期三的表现和过去很不同，过去和乌克兰相关的多项决议案中，中方一般都是投反对或者是弃权票。在星期三，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乌克兰官员表示，通话可能会缓解北京和西方之间因为中共偏俄罗斯的立场而导致的紧张局势。跟着前北约领导人、捷克总统帕维尔将军警告说，不能够相信北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和平调解。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北京想要的是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情况。目前来说，就是更多的战争对他有利。一方面，北京可以从莫斯科获得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因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物资、弹药，战争亦都可能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北京从俄乌战争中获益太多，不可能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来中共政府频传对在华外企开展搜查行动，包括星期四突击搜查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员工，对美光科技公司进口产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突击搜查美商美思明治集团驻北京办公室并拘留五个人，以及拘留一名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员工。这些突击行动让在华外资人心惶惶。金融时报说，这样加剧了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的担忧，北京可能针对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措施采取报复行动。26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将间谍行为的定义从窃取国家机密情报扩大到投靠间谍组织和他的代理人。外商认为，这个变化可能令到所有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随时都可能因为涉嫌间谍罪而被中共拘捕。中美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反间谍法之下，很多人因为担心被贴上间谍的标签，而没有办法代表他们公司收集足够的信息。与此同时，外国资金经理亦都在重新考虑在华投资，好似德州的教师退休金去年将他中国的股票配置减少了一半，佛罗里达州的公务员基金亦都叫停了在中国的新投资策略。美联社说，中共在加强对经济的政治控制的同时，又在努力地点燃投资者的投资兴趣。跨国公司正在调整投资方向，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印度和其他经济体。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说，在过去的五个交易日里面，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的外资超过31.7亿美元，是去年11月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撤资行动。中美商会这个月调查显示，大约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投资布局优先考虑的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比去年高出了4倍多。中央社说，这个举动凸显了中共领导层越来越坚信，外资虽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很重要，但是不能够完全信任。习近平对外企咄咄逼人，可能会吓走外资和外企，不利于中共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华盛顿邮报》28号报道，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武汉石康生物科技公司，不单止向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原料，还向墨西哥臭名昭著的卡特尔毒枭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近日宣布，全面制裁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他的法人代表姚华图和3名相关个人。苏州小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亦都在制裁名单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美国一再实施制裁的举动严重破坏了在禁毒方面的双边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古登在国会提出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该法案将会允许美国检方对中国、墨西哥等制造和贩运芬太尼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提出起诉。但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鸦片类药物贸易专家布朗表示， 如果中國不願意打擊本國的非法化學品運輸，美國的起訴效果將十分有限。起訴書中的中國公司可能會更改名稱或者網站，被告的個人可能會避免前往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數據顯示，芬太尼濫用是導致18到49歲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這種鴉片類藥物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而且更容易被走私進入美國。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